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 一起读一遍马太福音28章我们这个大使命28章19节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记住，我必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一次有一位男士，他去参加他、大学的一个会议，30周年的一个会议。回来以后他心情非常不好、那他太太就 问他说、发生了什么、那他就回答，不是发生了什么，是没有发生了什么。他说已经过去30年了，我这些同学好像一直没有改变，一直没有成长，还是那么幼稚，他们过去的那些坏习惯还是同样的坏习惯，他们的品格好像一直没有改变，可能衣服有改了一些，他们的重量也改了一些，但是他们个人本身基本上没有真正的改变。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说，亲爱的，如果你看到我没有再继续成长的话，拜托你踢我一下好不好，让我可以继续成长。成长确实是一个很主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对不对？因为今天如果你想一想，今天很多在世界上很多的问题跟人不成熟幼稚有关系。当人不成长而且很幼稚的时候，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问题。不管在婚姻也好，在教会也好，在社会，在工作也好，比如说在婚姻里面，你可以想象很多的婚姻出了问题是因为、一方面或者两方，其实通常都是两方面都是可能不成熟、比较幼稚。我还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今年、和我太太我们已经结婚了29年、所以、蛮长的、那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哇，我们经常吵架，几乎每一天都吵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成熟、特别我太太、非常幼稚，开玩笑、我可以承认那时候更幼稚的就是我自己、但是很多婚姻就是这样子，人不成熟就会出问题、在教会里也一样，对不对？今天教会很多问题、其实是跟人不成熟有关系。当人试着用一些幼稚的方式去解决问题，问题不是 有冲突，教会里面有人的地方都会有问题，都会有冲突、但是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冲突，这里就很关键了、当我们用不成熟的一些方式去解决冲突的时候，那时候确实、问题就大了、所以很多问题其实跟人不成熟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成长，我们要不断的成长、不单是、肉体上面要成长，灵命更主要，灵命上面我们需要成长。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太太跟、我们 刚生的第一个孩子，有一次她、喂奶的时候她就哭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不想喝奶，所以她就很沮丧就哭了。那她姐姐来拜访的时候，她就看了一下，她说你哭什么，孩子那么胖、你还哭什么、但是我太太那时候第一次做妈妈，她觉得、孩子不喝奶她不会成长。所以我们都会在意一个人有没有在成长，我们孩子有没有在成，做父母的就是我们孩子有没有在成长、这个 很关键、那 刚才我所说的就是肉体上面我们可能很自然会成长，但是灵命不一定是这样子、灵命上面如果我们很 不很刻意的 去、帮助我们自己去成长， 去往前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卡在那里。那卡在那里的时候就麻烦了，我们就灵命就变成很幼稚、然后就会出很多很多、的问题。过去我们17年、我和我太太我们家人都在亚洲、做宣教的工作、那过去这17年我们、可以说有看到、上万的人经过我们、家庭、我们家里、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传福音去栽培人、而且有机会、有机会可以栽培几百个人、帮助他们从一个、 不信的、非基督徒、最后我们帮助他成长成熟、服侍、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服侍，然后有一些、出来就做事工的领导，我们就栽培他们。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可以说我们在活出、大使命、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我们活出这个大使命的过程中，我自己发现其实这个大使命你知道吗，是神，是耶稣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给我们的，其实一个钥匙。这个钥匙是什么呢？是帮助我们灵命可以成长。大使命可以说是、成长的一个钥匙、所以今天当我们一起去思考、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灵命成长透过这个大使命是有 四个步骤。首先、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你要去，你要去栽培门徒，你要去做门徒、换句话来说、首先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区、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区，你要去走出你的舒适区、我、其实是在、巴黎长大的、我是从、零岁到十七岁、我在巴黎待了十七年，那时候完全是讲法语、那我父母是温州人，所以我也会讲温州话，那我比较、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他们也会讲广东话，所以那时候我也学广东话，要讲广东话一点广东话。那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就移民到美国、去了美国去读大学、那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是走出我自己这个舒适区，离开我家去了美国。其实那时候可以说 在整个、过程中学一个新的语言文化等等、去找一些新的朋友、其实整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不舒服，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自己这几 那几年 过度的这几年其实成长了很多很多、当然去了美国读书毕业以后找工作，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我那时候是在 IBM 研究所工作了十三年、然后结婚、那慢慢慢慢就追求美国梦嘛，对不对？那美国梦就是有好的房子， 有好的工作，好的工资，好的房子，有车子，好的车子、那时候就开始舒服了、可以安逸、活出我的自己的 生活、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就看自己灵命就好像卡在那，没有再成长了。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和我太太、有一个祷告、我们就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更爱你，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灵命好像没有往前进、而且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信心 很普通、好像我们怎么没有突破呢，一直那么多年好像一直没有突破。所以我们就一起祷告，一年的时间我们祷告，我们说神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爱你，帮助我们、经历到你。而且那时候我已经读神学了，所以有、读，我是白天工作晚上去读神学，那其中一门课就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需要、单独去一个退休的一个地方，去山上，然后就安静下来在那边、学习如何安静，如何聆听神、要跟你说什么。所以我还记得刚去的时候、非常难，因为、很习惯我们到处都是有声音，对不对？特别里面很多声音、外出也很多声音、所以真正安静下来、然后就想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是神的声音的时候，其实需要有一些时间。那过了几天以后，那时候其实神的声音却特别越来越清晰。那我就听到神跟我说，他说神Luca、你的生活太复杂了、你想经历我，但是你的生活太复杂了，而且你太、安逸了，太舒服了、所以你需要、simplify 简单化你的生活。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回去跟我太太说，我说我们真的需要、简单化、我们的生活，而且可能需要放弃 我自己的一些梦想、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的梦想是什么呢，追求美国梦嘛，但那时候我的梦想是什么呢，因为我娶了 娶了我太太以后，她是律师，然后说哇中奖了，她律师可以赚很多钱，她可以帮我赚很多钱。那我 有一个梦想是什么呢？有一次工作回家，那我太太就在家里等我，然后就刚好那一天是我的生日，所以她给我一个惊喜，她就给我一个小小的礼物。为什么是个小小的礼物呢？因为里面就有一把钥匙，他就带我到我们大门口，就打开门，就停在我们大门口前，就一把全新的崭新的BMW 白马车。这个是我的梦想。他就会说哎呀 surprise 这个是你的生日礼物。那时候是我的梦想。那神说你要简单化，你要简单化，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区，这样子你才可以经历到我。所以很奇妙，我们祷告了一年同样的一个祷告，神让我们想经历到你，我们想更爱你。神你知道吗？是听祷告的神。所以那时候真的事情开始发生了很多不同的神迹我讲这些故事其实讲不完，很多事情开始发生，然后就很清楚神要把我们带到亚洲去经历到他。所以我们就2003年我们一家五口三个女儿，我们就搬到亚洲，那时候在那边开始了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很奇妙很奇妙那时候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是再一次搬到一个非常对我来说不舒服的一个环境。因为那时候我其实2003年的时候，我中文基本上几乎不太会讲不会讲我会有温州话一点广东话一点，但是普通话国语其实完全不会讲所以我去了亚洲要学一个新的语言要学再一次学一个新的文化非常对我来说非常不熟悉的一个文化他们对那边首先对时间的管理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刚去了亚洲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就要去买一些家具嘛，对不对？那我还记得我去买家具的时候就跟那个人约，我说哎，哪时候可以送货他说哦，好，约一个时间，那我们约一个时间，然后就我在家里就死等那时候就看时间，哎，时间到了，他怎么那个人还没有送货的人还没有来？所以我打电话过去，我觉得那时候我会讲一点点中文，起码可以问几个问题。我说，哎，你们在哪里？他就马上回答说，哎，我马上到了，马上到，你马上到就是应该很快到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说，好好好，那我再继续在家里等马上到了，那挂电话，然后再等半个小时，那个人还没有到，送货的人还没有到，所以又一次打电话过去。马上到了，哎，马上到，刚才不是已经说马上到吗？那我就说哎呀好好好那我再等吧，再等半个小时，又还没有来，又打电话过去，马上到了。那一天我真的学习到一个功课他们的对时间的管理跟我的理念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我学乖了，我订货的时候我都不会在家里等，就自己出去做办我自己的事情，我会等到他们打电话过来，然后问我说你在哪里，那我就马上回答说我马上到了。要成长嘛，对不对？要学习嘛。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要学习新的文化新的语言刚这整个过渡的时间这几年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成长了好多好多。当我愿意离开我自己的舒适区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开始成长了不单是我对文化对语言的理解成长，更主要我的信心我的灵命就一步一步就开始再一次就成长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天在什么状态里面，你的灵命今天是不是卡在一个地方没有往前进？那神今天要跟你说什么？是不是需要离开一段时间你的舒适区，为了可以有些突破，有些突破？我也知道在这种疫情的时间里面阶段里面 当大家单处单好像绑在家里面，很难可以说，哎，我要离开我的舒适区，大家都不想离开舒适区，因为太危险了，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们需要愿意离开我们的舒适区，为了我们可以继续成长。不但我们需要离开我们的舒适区，在这里继续说，他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要给他们施洗。换句话来说，你要寻找迷失的人，你要寻找这些迷失的羊，羊群，耶稣最在意的，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最在意的就是这些迷失的羊，有一次他还没有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到那些人，那些人一群的人，好多人，他们好像一群羊，没有牧者的羊一样。那耶稣做了什么？他就哭了。英文说 He wept, 他大声的哭，因为他怜悯他们，看到他们迷失，没有牧者去牧养他们，他就哭了。他很在意这些迷失的羊。那今天我们在意耶稣迷失的羊吗？我们在意这些迷失的人吗？我们都是回绕的一些迷失的人，我们在意他们吗？那在意他们之前，首先我们要需要看到他们。你看到他们吗？我们看到他们吗？我们看到才会在意，然后才可以怜悯他们，然后才可以去寻找他们，传福音给他们。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看到。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吗？从某一个角度，其实真的去寻找这些迷失的人，对某一些人是比较难做的一件事情特别我们在这个西方的文化里面，对不对？大家都是对个人空间很在意，对不对？我们对整个 right of privacy 怎么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就是自权啦，这我人的权啦，我们很在意自己的权，对不对？然后就真的去走出，然后就去寻找这些迷失的人，然后去传福音给他们，从某个角度是很难，而特别如果你的个性是内向的，更难。我的个性是内向的，我非常在公众场合里面，我是非常害羞的一个人可能你今天看到我在讲道看不出来，但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当我刚去的亚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每一周几百个大学生知识分子来我们家为了学习英文，然后我们就很自然的就传福音给他们，我会教导他们圣经，所以我站在那边教导他们圣经其实是完全没问题，因为就看稿子嘛，然后直接跟他们讲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讲完课，然后中午我们会请他们吃饭，我们直接家里简单的吃午餐，然后就一对一跟他们聊了，开始聊了对我来说非常非常不舒服因为我是很害羞，因为跟他们聊天，然后就讲到天气还好，但是讲完天气，然后就讲什么呢如何接触到福音呢其实需要锻炼，需要培训，所以那时候我没有这种培训，所以我是很不舒服。所以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就祷告，我说神啊今年有没有办法你派两个人到我身边不要我去找，你派他们来我身边，然后我就栽培他们，可以这样子吗？那就刚才我说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我这样子祷告了以后，几个礼拜后，就突然间一个年轻人，一个大学生来到我们面前，就是我们礼拜六聚会完，然后就大家在聊的时候，他就来自动的来到我的面前，他说 Look,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做什么？他说我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位基督徒他说我要付多少钱？我说不需要付钱，我说福音是免费的，所以我把他带到我的 我的 apartment 啊，我的住的地方，然后就我就很简单的传福音给他，解释福音的信息给他，然后就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他祷告完马上就把一个链子拿出来，他说是我奶奶给我的佛教一个东西，他说你可以把它剪掉吧，我现在不能再带这个东西了，所以马上把它剪掉。非常非常喜乐，充满的喜乐，充满的平安。那几个礼拜后，另外一个年轻人也是大学生来到面前，同样一句话，如果准备好了要作为成为一位基督徒，我要做什么？所以我再一次把他带到我住的地方，然后就简单的把他福音解释给他，然后就带他祷告，他也是信主了。那两个人这样子信主了以后，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陪他们走一段路，所以我就跟他们联系，我说接下来你们愿不愿意在一年的时间我们每一周碰面这个礼拜六以外，就是是不是可以礼拜三早上也好，看你们的时间，我说我愿意陪你们走一段路你们刚信主需要有人陪你们走一段路，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是可以试着回答，所以他们马上就答应了。那接下来我们两年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三他们就直接会来我家，我们在我们家的一个小的花园，然后就在那边一起祷告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起祷告一起读经，而且他们问了好多好多好多问题。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自己的信心成长了好多，不单是他们成长，我自己真的是成长了好多好多。而且最奇妙的就是现在其中这个其中的一个年轻人今天我们把整个事工已经交办给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些人，那其中一个就是他，然后他现在是管整个事工，就是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同工在管。很奇妙，神很奇妙，听祷告的神但是我们首先需要愿意，当我愿意这样子去寻找迷失的羊的时候，其实从某个角度没有再去寻找，他们自动的来到我的面前，但是我愿意。那今天你呢？你愿意吗？你愿意去寻找这些迷失的羊吗？迷失的人吗？不单我们需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区，我们也是需要寻找迷失的人第三点，我们也需要去努力去教导其他人，因为这里大使命他说你要教导他们我所吩咐给你们的一切，你要教导他们，教导他们。其实讲到教导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这个概念其实很有趣因为我们先看一下一段经文好不好，在希伯来书Hebrews 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希伯来说第五章十二节我先听你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来一起来。那这里说什么看起来好像这里说一个人如果成熟的话他应该会去教导别人，对不对？你今天他说你应该今天是教导别人了，你应该成熟到一个角度，你应该是教导别人，好像所以好像这里希伯来书把教导跟成熟是等于一等等于一起的，是不是？教导跟成熟是一起的，是不是？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好不好，在雅各书第三章 James 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好不好，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来再一次你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诶，这里是不是跟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好像有一点冲突？希伯来书好像鼓励大家要去教导，但是这里雅各书好像是不鼓励我们所有人去教导，他说你们不要所有人成为老师因为判断是从老师开始的所以两段经文是不是有冲突？从 皮面如果这样子 看过去的话，确实是好像有点冲突。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思考，在希伯来书是讲到什么，是讲到教导的功能。在雅各书是讲到什么，是讲到教导的岗位，做老师的岗位。他说你们不要争取去做老师，但是我们都需要去争取去教导别人。这个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更喜欢的就是这个岗位，对不对？我们希望大家都想做有权柄的这种岗位，做老师，做牧师，做传道人，多好啊！因为人就会要听我们的嘛，对不对？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亚洲，我去拜访一些乡下的一些教会的时候，我的岳父就带我去，因为他是老牧师，就认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牧师，很多教会，所以他带我去拜访一个乡下的教会。那他们就看到我们牧师来了，牧师来了，他们就非常感动，非常喜乐。哎呀，牧师来了，牧师来了，好多人就聚在一起，然后就为我们牧师为我们祷告啊，按手祷告。我说他们自己不能祷告吗？但是我岳父告诉我说，他们觉得我们有这个头衔啊，这个头衔，牧师的头衔应该更有权柄啊，所以他们就会叫我们去祷告啊，我们去拜访人啊，然后就我们走在那边做一些教导的工作。那一周以后我们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哭啊，大哭，就好像耶稣要离开一样啊。所以非常尊重我们，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都是最好的位置给我们啊，就是非常尊重啊。那一次我就意识到说，哇，确实啊，你有牧师的头衔，特别在亚洲你有牧师的头衔，哇，是一个权柄的头衔，很多人会尊重你。所以我说多好啊，多好啊。但是圣经说不要追求头衔，不要追求岗位，你要追求的什么功能，你要去教导别人。当你去教导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成长，你就会成熟起来。所以我们都需要去教导别人。有一次我们有一位培训生，因为我们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一段以后，有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刚工作的，他们就来找我们，他说你们可以兼职，我们也想兼职，我们也想出来把工作辞掉，我们也想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说好啊，那你们出来我们就培训你们。所以我们开始了一个培训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培训的工作那么他们就培训他们三四五年，然后他们就出来就做传道人。那其中一个年轻人是非常有恩赐他语言的恩赐非常强他对英文的这种翻译从英文翻译中文非常快，非常好所以我们也很看重这个年轻人。但是开始培训了以后，我们就发现一点，他每次吃饭的时候，中午都是独立一个人在吃饭，也不会跟其他的培训生一起聊啊。而且我们就看到说，他品格好像有出了一些问题，好像他对人的灵他人的灵命他没有任何的负担，他其实要的就是教导的岗位，他追求的就是教导的岗位。所以我们就鼓励他说，要不要再回到他以前的工作再去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继续成长，然后再回来我们再考虑。所以他也很愿意这样子做但是我们就是看到说，其实我们真的要培养人的时候，要做牧者的时候我们要的不是要追求这个头衔这个岗位，是要追求去教导别人。而且教导别人我告诉你是非常难，非常难过去那么多年我们确实培养了不少的人。那培养的过程中哇特别我太太她因为好多女生来找她流了不少的眼泪很多有时候要教训他们好多事情，好多事情。而且有时候他们成长一段时间就开始转过来就判断我们所以不简单，不简单。因为孩子长大一段时间开始叛逆嘛，对不对？一样的灵命也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我们就会真的学习到很多，我们自己成长了好多好多，因为我们愿意去教导去培养人。 带着一个牧者的心，看到这些迷失的羊，传福音，然后去栽培他们。因为这样子，我们自己成长了好多。那今天神是不是呼召你要去教导某一个人？不是说要做一个主日学老师，有时候教导是很多时候是其实是一对一。也许今天神要你教导的就是你们的孩子，你有在教导你孩子神的话语吗？你有在栽培你们的孩子的灵命吗？还是你觉得这个是牧师的工作，或是主日学老师的工作？我们需要去栽培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也需要去在意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在教会时间比较久的，或者我们年龄大一些，有没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或者刚信主的，他们需要教导，你愿意去寻找他们。然后就其实就好像我那时候有个祷告说，神啊，你派他们来我身边，然后你就陪他们走一段路，陪他们走一段路。其实这些两个年轻人，我们前几年的时候，就是我刚开始培养人的时候，这两个年轻人问了好多好多的问题，而且很多时候我没有答案。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每一次他们问一个问题我没有答案的时候，我说哎，我回去研究一下，那下个礼拜下一周我回来给你们答案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子，真的我因为这样子我就成长了，比他们成长更多。而且你们有做过老师的，你们都知道对不对，成长最多的就是教导的那一位。所以今天神要你去教导谁呢？为了你可以成长。最后我们不单需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区，我们需要寻找迷失的人，我们需要努力教导其他人，最后我们也需要与基督保持亲密。因为他说记住，我必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个应许，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但是你知道吗，神耶稣不会勉强我们，你不想跟与神同在的时候，他不会勉强我们。他应许说他不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离开他，我们会离开他。所以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与基督保持的亲密，我们真的是要刻意做这件事情。我们过去这十几年在亚洲非常非常忙，而且神赐给我们很多的成功，所以我不断的需要提醒我自己，我需要跟基督保持这个亲密度。为什么呢？当人成功的时候很多成就感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开始骄傲，那骄傲起来就觉得哎，我不需要神就都是我自靠我自己的努力，对不对，我自己的恩赐那如果真的这样子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糟糕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很刻意的，我说我一需要每一周，因为整周礼拜一周就是周特别周末非常忙，所以我说礼拜一早上需要成为我的安息的时间。所以我会很刻意的挖两三个小时出来，就去找一个独处的地方，安静的地方。问题是什么呢当我开始这样子去决定要这样子做的时候，找不到安静的地方，因为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不管去哪里都是人，去公园也是人然后就在家里也是好多人。为什么呢？那时候我们决定在我们三个孩子，我们要在家里教他们做教育homeschool 所以我们家里每一个房间都有人，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安静的一个自己独处的一个地方。所以也是那时候我要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你也知道我想有一个独处的地方可以安静下来，你可以赐给我这样子一个地方吗？很奇妙，就是我这样子祷告了以后，突然间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庙子，有一个庙佛教庙他们就开始盖了一条路爬山，就照那个山的顶，然后就用石头铺了一条路。我说诶，而且那条路是给旅客去玩嘛，所以我去有一天我就去看了一下， 礼拜一早上没有任何的旅客，没有任何的人，所以我爬上去完全是我自己的空间，完全是我自己的空间，可以看整个村、那个风景非常好，可以看海看山，非常安静的地方，有鸟在那边唱、我说哎呀神啊，谢谢你谢谢你。所以有十几年的这样子一个过程，我每一周每一个礼拜一从早上到中午，我就在那边安静下来祷告，默想神的话语，聆听神的声音。在这段时间其实真的 我觉得是因为有这样子一段时间，每一周有这样子一段时间，救了我的灵命，我的灵命，因为我不断的成长，而且没有离开基督，没有离他，没有远于、他的同在。所以很奇妙，真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也是这样子，我其实我同样的理念，我会教导我这些培训生，我说今天你们一定要保持跟基督的一个亲密度、不要仅仅读经，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我看到他们读经其实 是怎么样呢，是变成好像一个任务要完成、打勾，今天 那个灵修已经灵修完了，打勾、他们不懂怎么花时间去默想神的话语、因为诗篇第一篇不是说吗，是当我们默想他的道的时候才有福，对不对？我们要学习如何去默想神的话语，不单是这样子，我们要学习去顺服他的话语，去把他话语行出来，把神的道行出来，也是这样子我们可以从罪里面得自由。很多时候我们会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会经常用这段经文说 你会认识，英文是说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对不对？你会认识、真理，真理会让你得自由。但是我们会忘记前面那句话，前面那句话是什么呢？是当你如果你若你、If you remain in my word， 若你、留在我的话语里面，或者 你活出我的话语，你把我的话语活出来，那时候你会认识，你就会认识真理，那真理就会让你得自由。所以首先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活出来，而不是仅仅积累很多的、知识。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也好，我们只是积累很多知识，很多神的、话语的知识，但是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把神的话语活出来，去默想明白他直接跟我说什么，然后把他活出来，顺服神的话语，那时候我们才会认识真理，那真理那时候我们就会得自由，从罪里面得自由，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我教导培训生，我也是这样子去教导他们，因为这里很明显耶稣这个应许，对不对？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离开他的同在，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跟他的亲密度，这样子我们才会成长，成长离不开基督，离不开基督。而哥罗西书第一章不是说吗，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为了他创造的，是透过他创造的，都是围绕着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不是也是这样子教导吗？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你就会结果子，离开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的成长离不开基督，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保持跟基督的这个亲密度，不是单单需要有灵修的时间，是很刻意的用这个时间安静下来，聆听神跟你说什么，然后顺服去把他的话语行出来，这样子我们才会成长。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的情况是如何， 弟兄姐妹，你今天有在灵命上有在成长吗？或者你卡在那里，卡在那里一段没有在成长了，那今天神要跟你说什么？你需要走出你的舒适区吗？神是不是要你去寻找这些迷失的人？神今天是不是要你去教导某一个人？神是不是再一次提醒你，你需要与我保持亲密？我们刚去亚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孩子非常少，小，非常小。其实我有照片，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那时候刚到了亚洲，那时候他们非常小。后来当然他们很自然就长大了。那今天我跟我太太也做了grandparents, 去年我们做了grandparents。所以我们家庭一开始就扩展了，但是不单是我们过去17年不单是我们肉体的家庭扩展了，更主要是我们灵命的家庭，我们属灵的家庭我们真的是生了很多属灵的孩子。那今天我们这些属灵的孩子也生了好多自己的属灵的孩子，所以我们是 spiritual grandparents, spiritual grandparents。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耶稣说您我要来这个世界是给你们，是赐给你们丰盛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是因为不是每个人会结婚生孩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生属灵的孩子，我们需要成熟起来，成熟起来去生属灵的孩子。所以希望今天听这篇道的每一位愿主祝福你们，你们都可以有一天经历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你就是道你再一次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成长。主啊，有一些人今天我相信他们也是默默的跟你祷告，我相信你已经聆听了他们的祷告，而且你会回应他们的祷告。所以首先凭着信心我谢谢你，因为你要回应他们的祷告。不管他们情况是如何，不管今天你是如何要他们往前走，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有信心执行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执行出来，顺服在你面前，把你的话语行出来。需要离开他们舒适区，通往给他们 有聪明智慧如何去做。如果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迷失的羊，主啊，你把这些迷失的羊带到他们的面前，你给他们有勇敢有信心去面对这些人，去教导他们，去教导他们保持跟你亲密的关系。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个应许，你说你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你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不要把这个应许 变成理所当然，让我们很主动的很刻意的跟你保持亲密的关系。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